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25课讲课。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有人邀请你，或者因为你看到没有人愿意出面，所以你就自愿出来帮忙完成一项计划，或者找人一起完成。可是这项工作既琐碎又费力，几乎找不到人帮忙，因此你不仅要牺牲自己的时间，还得投入自己的资源。然后你开始收到各种不请自来的建议，有的甚至是批评或反对。当时你是怎么面对的？你是因为沮丧而选择放弃呢？还是因为知道这项任务十分重要，并且相信最终的结果是荣耀的，于是你坚定不移地继续向前呢？尼希米的任务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并借着敬拜上帝来复兴以色列。他深知这项任务的重要与必要。这座城墙已经荒废了整整140年。在上一课的课程中，我们看到，面对批评和敌人的攻击，尼希米始终坚定不移，不住地祷告，紧紧抓住上帝的话语，直到城墙完工为止。这一周我们会看到，虽然挑战尚未结束，他继续带领百姓在荣耀和欢庆中敬拜上帝。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凡是跟随基督、追求他心意的信徒，必定会遇到拦阻与反对，但只要我们站稳脚步，坚守上帝的话语，就一定能蒙福兴盛。上帝的子民只要信靠他的计划和话语，就必定能茁壮成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研读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六章的15节到第8章。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是从第六章的第15节到第7章的第3节。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如何克服反对，团结一致，在上帝的计划中茁壮成长。第二个段落是从第7章的第4节到第8章，我们将学习上帝的子民如何在面对人为的挑战下，透过回应上帝的话语而茁壮成长。在第6章的第15节到19节，我们看到虽然遭遇反对和威吓，上帝的子民在他的计划中得以茁壮成长。让我们先从第6章的第1节到第14节开始，看尼希米如何面对亚门人多比亚和其他犹太贵族的反对。接着在第15节，我们看到尽管有反对和威吓，在公元前444年，城墙的重建只用了52天就完成了。当尼希米的敌人和周围的列国看到城墙完工时，第16节说，他们惧怕，愁眉不展，因为建设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上帝。第17到第19节揭示了这些阻挠重建工程的人，其实拥有相当深厚的人脉关系。当时多比亚与犹大的贵族之间有书信往来，彼此勾结，联手对抗尼希米。多比亚虽然是亚门人，但他的妻子是流亡归回犹大人释迦尼的女儿，他的儿子也娶了犹大贵族的女儿。仗着这些姻亲关系，多比亚不断以充满敌意与威胁的信件向尼希米施压，但尼希米坚守立场，毫不动摇。在第6章的第14节，我们看到尼希米向上帝祷告，他相信上帝会保守他和他们所做的工。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与威胁，不但没有动摇他的信心，反而让他见证了上帝的旨意一步步的实现。上帝正是透过这样忠心的仆人来完成他重建城墙的计划。我们的上帝不仅大有能力，更是全能的主。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反对或干扰，他都能借着我们来成就他的旨意。即使在过程中遇到极大的威胁，好像巨人向我们挥舞着拳头，想要恐吓我们，但我们仍然可以坚定地信靠上帝，相信他必保护我们。诗篇第46篇的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你目前是否正面临着反对的压力，或正在经历来自有权势的人的恐吓呢？尼希米坚定不移的榜样如何激励你对上帝的依靠呢？上帝的子民同心合一，就能茁壮成长。在第7章的第1到第3节，我们看到当城墙修完，安好门扇之后，尼希米立刻指派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各司其职。原本守门的人是负责看守圣殿出入口的，现在因为人手不足，也被派到城墙沿线负责防卫的工作，而歌唱的和利未人则负责带领百姓敬拜。尼希米这样任命敬拜者和守门人，可能是为了恢复耶路撒冷的正常敬拜生活。尼希米吩咐守门人要等到太阳升高后才开城门，应该是出于安全的考量，因为当时守卫的人力不足，无法按正常的时间开放。为了要保护城墙和圣殿，防范突袭，因此原本应该在日出时开门，如今只在白天开放几个小时。除了守门人之外，住在耶路撒冷的新居民也被指派任务，在各自的岗位或自家附近站岗守卫。当时局势十分紧张，因为重建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墙的反对势力仍然存在。尼希米呼召百姓各尽本分，共同守护耶路撒冷的安全。尼希米是一位从祷告中获得力量、敬畏上帝的领袖，他信靠上帝，并以明智而且是务实的决策表明他的信心。所谓敬虔的领导，就是信靠上帝，带着祷告的心，依靠属灵的分辨力做明智的决策，带领众人前行。尼希米又明智地指派了两位敬畏上帝的人来负责管理耶路撒冷，一位是他的兄弟哈拿尼，就是在第1章2节中向他报告耶路撒冷百姓困境的人，如今尼希米任命他总管全城；另一位是哈拿尼亚，尼希米指派他当营楼的宰官。营楼是城内一座地势较高的防御要塞。经文形容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上帝过于众人。这两位都是值得信赖、品格诚信的人。诚信与忠心是敬虔领袖的核心品质，无论是一间教会、一个乡镇、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体风气，往往反映出领袖的品格。因此在尼希米任命的领袖当中，他尤其重视敬虔的品格。领袖们的品格必须诚信、值得信赖、无可指摘。为基督做见证的责任，如何影响你的思考方式、说话方式以及行事方式呢？哈拿尼、哈拿尼亚和尼希米都是有信心的人，他们祷告、信靠上帝，并且遵行他的指示。因此我们在这个段落里得到的属灵原则是，当上帝的子民坚信他必供应他计划所需的一切时，就会茁壮成长。当上帝的子民坚信他必供应他计划所需的一切时，就会茁壮成长。顺服上帝可能会招来恶意的反对，甚至遭受苦难，然而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应许我们，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他必供应我们完成他计划和旨意所需的一切。你相信这个关于上帝的真理吗？你需要在你生命中的哪一部分活出这个真理呢？上帝在塑造信徒信心的同时，也显明他是完全信实的。 这是上帝为尼西米所成就的事，同样的，他也会为你我成就。上帝借着内住的圣灵装备我们，使我们得以抵挡仇敌的诡计和攻击。你会选择如何面对属灵的征战呢？但靠自己的力量，你我都无法站立得住。尼西米也不是靠自己得胜。然而，当我们信靠并顺服上帝时，尽管世上有反对和威吓，我们必能经历他的信实。因为当上帝的子民信靠他的计划和话语时，就必能茁壮成长。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七章的第四到七十三节。尽管面对人的挑战，上帝的子民如何在他的话语中茁壮呢？接着在第八章，我们将看到百姓因回应上帝的话语而更加兴旺。首先，在挑战中持守上帝的话语，使人茁壮成长。在第七章的第四到第五节，我们读到，那城广大，其中居住的人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上帝感动我，招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口大幅减少，城内房舍破败不堪，居民非常稀少。事实上，从巴比伦归回的人，多数都选择定居在耶路撒冷城外。然而，上帝使耶路撒冷重新繁荣的心意，最终一定会实现。他按着自己的旨意，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而尼西米则专心聆听上帝的指引，安排工作，以完成上帝的救赎计划。面对这座被巴比伦摧毁、百废待兴的城市，要重新安置居民，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尼西米转向上帝寻求引导。尼西米与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他聆听上帝的引导，凡事遵从他的旨意。当你遇到人为的阻碍、挫折与失望时，你会如何回应呢？尼西米从召集这个微小的民族着手，他找到了百年前的族谱，是第一批在古列王诏令下归回耶路撒冷之人的记录。族谱在以色列历史中极为重要，早从约书亚时代就开始，作为土地产业归属的依据。什么是人口普查呢？人口普查是官方的、全面性的人口统计调查，主要目的是统计人口总数，并收集有关人口的各项资料，例如年龄、性别和居住状况等。以色列民族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由摩西进行的，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一章的第一到四十六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二年，上帝吩咐摩西和亚伦按照各支派和宗族统计所有20岁以上适合服兵役的男性。出于实际的需要，尼西米明智地开始进行人口普查。因为耶路撒冷终归需要重新有人居住，领袖们必须掌握目前在此居住的以色列人口总数。更重要的是，尼西米遵循上帝的引导，建立最新的人口登记。尼西米所记录的资料与以斯拉记第二章的人口普查几乎完全相同。这两份名单之间的小差异，很可能是因为出生、死亡，或者后来从流亡地返回的人等的变动，也可能是出于人为的小误差而需要修正。无论理由是什么，这份修订名单被保存在上帝完美的话语中，这提醒了我们，上帝如何保守他的话语，并且认识他的每一位子民。上帝认识每一个人，包括你在内。他不仅仅知道你的名字，就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七节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三十节也有同样的话，表明上帝对你我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上帝创造人类是有目的的，他看到你，他知道你，他也深深地爱你。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每一个人， 我们是 Imago Dei， 意思是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被造的目的是要与上帝有永恒的相交。人心里都有一种对永恒的感知，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渴望。这些人心最深切的渴望，唯有上帝才能真正的满足。在伊甸园里，当亚当与夏娃背叛上帝时，全人类便堕入了罪中，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然而，上帝为罪人预备了救赎的计划，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他恢复关系。耶稣是人类唯一的盼望，他召聚我们，使我们凭着得救的信心，安稳地享有他的同在，直到永远。这份人口名单显出，这群合一的渔民人数虽然不多，却存在着多样性。当你遇到一位生活方式、外貌、语言或敬拜方式和你不同的人时，你最初的想法或态度是什么呢？有什么能帮助你看见、认出他们身上也有上帝的形象，并以合一的方式回应呢？上帝认识你，是你为他形象的承载者，你是属于他的子民。在第六到第七节记载了最初的领袖名字，包括所罗巴伯和耶稣亚，他们带领第一批被掳的人离开巴比伦。第八到三十八节列出了归回的百姓，他们被分成两类。第八到二十五节是按照家族记录，第二十六到三十八节是按照村庄记录，这个部分是篇幅最长的。第三十九到四十二节则列出了归回的祭司，他们是亚伦的后代，轮班在圣殿中侍奉，祭司大约占全体人数的十分之一。在第四十三到四十四节列出了协助祭司在圣殿中侍奉的利未人与歌唱者，他们都是利未的后裔。第四十五节提到守门的人，他们是城市的守卫人员，也是利未人。接着在第四十六到五十六节是圣殿的仆人名单，他们是基遍人，协助利未人在圣殿中服事。第五十七到六十节所列的是归回的所罗门仆人的后代，他们也与圣殿仆役有关。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份名单是在第六十一到六十五节，这个名单值得我们特别的留意。这里提到了两组归回的人，他们找不到族谱来证明自己的出身。第一组是一般百姓，所以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然而第二组人需要我们的注意，他们声称自己是亚伦的后裔，却没有族谱可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就引起了极大的忧虑，因为以色列的纯洁仰赖于祭司在敬拜中的纯洁，这又是一个有关人的挑战。尼希米身为省长，他明智地禁止这群人执行祭司的职责，直到他们能透过神圣的乌林和土民抽签仪式得到确认为止。这个做法显示出尼希米和领袖们对于细节的谨慎，真是令我十分的佩服。在第66到69节中，尼希米的人口普查记录了人口总数，包括家族首领、仆人、歌唱者，甚至连牲畜也在清点之列。没错，连动物的数量也列入了普查。归回耶路撒冷的人数总计不到五万人，比起被掳前的人口明显的大幅减少。许多犹太人选择留在巴比伦，他们已经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与耶路撒冷没有任何联系。然而这一小群选择归回应许之地废墟的渔民，在尼希米的带领下，不仅重建了城墙，也恢复了以耶路撒冷为核心的信仰生活。到了第七章的结尾，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省长尼希米以身作则，展现出领袖的榜样，奉献了金碗、衣服和金子来支持圣殿的事工。这项圣工的推展需要那些因敬拜而蒙福的人，因为出于感恩而慷慨的奉献与支持。 结果各家的族长和百姓都甘心乐意踊跃的奉献。这让我想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收集材料及资源建造会幕时的情景。当时的以色列人跟尼希米时代的犹太人一样的慷慨奉献，他们虽然人数减少，却在上帝的恩典中依然兴盛。在第73节说，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和民中的一些人、殿役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当时的耶路撒冷人口仍然稀少，尼希米面对人为的挑战，开始着手解决问题。正如我们稍后会在第11章看到，他带领百姓搬进城中居住。在第8章中，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如何因回应他的话语而兴旺。第一节写道，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的时候，众民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他们请以斯拉文士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这是以斯拉第一次出现在这卷书中。其实早在主前458年，也就是13年之前，以斯拉就已经抵达了耶路撒冷。七月是犹太历中重要的月份，以吹角节开始，十天后是赎罪日，接着是祝棚节，也就是称为帐篷节。犹太人在城墙重建之后安顿下来，他们渴望聆听上帝的话语被宣读。这里所提到的摩西的书，很可能是今天旧约圣经中的前五卷书，也就是摩西五经。其中他们最想听的很可能是《申命记》，这卷书记载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前，摩西对百姓所说的最后一席话。他在书中回顾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同时也一再强调顺服上帝的重要。在这些归回的百姓当中，可能有些人在流亡期间从来没有听过上帝的话语被大声的宣读。在尼希米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人都不识字，因此公开朗读是格外的重要。诗篇第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的话语如同明灯，照亮人生的道路。百姓渴望上帝的话语，如同干渴的灵魂，迫切需要属灵的滋养。以斯拉这位祭司兼律法师，向所有能听懂的男女老少，大声宣读上帝的律法，从清晨一直读到中午。第四节提到，以斯拉站在一个高台上，这个木质的高台是为了这次的聚会特别搭建的。也许是因为以斯拉身材矮小，需要站得高一点，也可能是为了让一大群人能够看得见他，听得见他，声音也可以传得更远，让群众能更专心地聆听。在讲台上，以斯拉身旁有13位领袖陪同，象征着这次聚会的严肃、权威与庄严。我想象以斯拉站着，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全场寂静无声。当他打开上帝的话语时，众人同时起立。在以斯拉开始朗读之前，他或许已经举目望天，双手高举，并以洪亮的声音称颂耶和华至大的上帝。我们在第6节读到，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我只能想象当时的赞美与欢呼响彻云霄，上帝的同在必定充满在众人当中，因为经文说，他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你曾否经历过那种极其丰富、亲密的敬拜？在那一刻，你能感受到全能上帝的同在，那种美妙的体验是言语难以形容的。上帝的子民就是这样在赞美与敬拜中茁壮成长。为了让百姓真正明白所朗读的内容，利未人走入人群之中，逐一讲解以色列所读的经文。 要知道摩西的律法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但被掳归回后，耶路撒冷的居民主要使用的是亚兰语。利未人尽心尽力，确保上帝的子民能听懂他宝贵的话语，点点滴滴都能铭记于心。在第九到十二节，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对百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上帝的话语显明了他们的罪，并且对他们的罪加以谴责，以至于众人充满了深切的忧伤。我想以斯拉可能读了《申命记》的第三十章的一到五节，摩西早已预料到百姓将会犯罪，整个民族将承受咒诅，被掳到外邦去。摩西是这样说的：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上帝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上帝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上帝也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上帝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耶和华你的上帝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你列祖众多。当百姓意识到过去这么多年，他们和家人因远离上帝，漠视他的诫命而浪费了生命，错失了上帝的祝福，他们痛哭流泪，诚心悔改。上帝的话语就是光，穿透黑暗，揭露罪恶，引领我们真心的悔改。他为我们预备悔改的道路，赐我们赦罪的恩典。上帝的子民因悔改而重新得力，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奇妙，他的慈爱何等的伟大。在第十节，尼希米、以斯拉和利未人安慰哀哭的百姓，鼓励众人起来欢庆，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并宣告那句我们熟悉的经文：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接着在第十二节，我们看到百姓大大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只是听见上帝的话，他们也明白了上帝的话，他们将上帝宝贵的话语放在心里，并做出回应。他们对上帝话语的明白，不只是理智上的认知，还包含了心灵的信靠。信心的领受带来生命的改变，他们因为明白上帝的话语而欢庆，他们全然信靠，而且积极回应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子民因欢喜庆祝而茁壮成长。在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这样描述人类的最高目的：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当我不相信上帝对人类的旨意时，我就会只聚焦在自己身上，这就是自私的最佳写照。我为自己和自己的私欲而活，错过了上帝为我生命所设计的美好计划，结果我依然感到不满足，没有得到救赎，也永远无法体验真正丰富的人生。然而，当我相信上帝为我所定的目的时，我就能在喜乐中茁壮成长。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都能享有他同在所带来的平安。靠着圣灵和上帝的话语，上帝装备每一位信徒，使我们在今生能够丰盛，在永恒中满有盼望。即使在极大的苦难中，你我仍然能在灵命上持续成长。人生中最明智、最值得我们全心追求的，就是认识上帝，并与他同行。明白上帝对你和全人类所定的目的，将如何为你的生命带来真正的意义呢？ 在第十三到第十五节，族长们、利未人和尼希米一同安排，让以斯拉进一步的教导上帝的话语。他们在经文中发现了摩西关于祝棚节的教导。这个节期也称为帐篷节或祝棚节，是为了让百姓记得，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旷野漂流期间，上帝的信实与看顾。在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我们看到百姓搭建了帐篷和临时的棚子，来纪念他们曾经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那时他们是跟随会幕移居，会幕是可以移动的圣所，也是以色列民全体生活的中心。接着在第十七节下半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日子直到那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守过，于是众民大大喜乐。有位学者指出，其实并不是这个节期从来没有被遵守过，而是从约书亚的时代以来，百姓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搭棚守节了。本章结尾的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以斯拉天天朗读上帝的律法书，百姓守祝棚节共七天，第八天按照律法，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聚会，众人再度齐聚一堂。这个节期标示了犹太人立定心志，恢复规律的敬拜生活。他们心怀渴慕地来到以斯拉面前，渴望聆听上帝的话语。诗篇第四十二篇的第一节这样说，上帝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上帝的话语滋养信徒的心灵，带来悔改、敬拜与欢庆。这段经文也带出了这个段落的属灵原则。当上帝的子民信靠他的话语来引导人生，就能茁壮成长。当上帝的子民信靠他的话语来引导人生，就能茁壮成长。上帝的话语深深地触动了以色列人，他们将律法铭记于心。上帝的话语揭露了他们的罪，使他们能悔改归向上帝，并立志行在主的道路上，最终经历极大的喜乐。当圣灵使你看清自己的罪时，你会如何回应呢？你会立刻为自己辩护，会拿自己去跟那些比你更糟的人比较，还是愿意以谦卑的心来到创造万有的主面前真心的悔改呢？对你来说，真心悔改是什么样子呢？只有将我们的心深深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中，真正的喜乐才会来到。没错，当我们的心扎根在上帝的话语里，喜乐就自然涌现。这一周，你愿意放下哪些让你分心的事，沉浸在上帝的话语里与他亲近呢？当你正努力完成一项任务，却遇到不请自来的建议、批评，甚至敌对态度的时候，请记得要恒切祷告，相信上帝的话语，并坚定的顺服。上帝的子民因信靠他的计划与话语而茁壮成长。最后，让我用罗伯特·格兰诗 Robert Grant 在1833年创作的圣诗与大家共勉。众人同敬拜，天上荣耀王，感恩其歌颂，大能又慈爱，盾牌作护身，守护赐永生，荣光当帐幕，赞美为华衣。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